秦刚案调查重点变了，全国内局势已到极限。南非松口气，普京同意不去金砖峰会。董经委长香港国安处，主力捉反习势力。首开先河，尹石月登上美军核潜艇，警告北韩。印度泰姬马哈陵被洪水侵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外长秦刚消失近4个星期，有消息指官方调查重点目前已经不在秦刚身上，而是转向傅晓田。另外，这段时间从中共的外交系统到军队不断传出高层出事的消息，有评论认为习近平政权已经开始解体。明镜火拍节目透露，对秦刚的调查核心不是他和傅晓田的情色传闻，而是要追究傅晓田巨额财富的来源，因为他密集采访海外政要，中共官方要调查他背后涉及的国安风险。傅晓田用什么换取这些财富和声誉？由于傅晓田背景复杂，和多个重要男性的关系牵涉到更多政治层面，甚至还涉及到前政治局常委一级，凤凰卫视已经有多人被带走调查。有观点认为，如果中共高层要放秦刚一马，这样根本就不会对他进行调查。目前看，秦刚再回来的可能性非常低。目前各界在看秦刚笑话的同时，都认同这件事令亲手提拔秦刚的习近平颇为尴尬。时评人邓律文日前在给美国之音的分析文章中就提出，秦刚是习近平20大建立新的权力结构后出现的第一宗高官八卦事件。这种丑闻削弱习近平的权威，除了当事人之外，习近平亦是输家。最近令习近平困扰的丑闻还不止秦刚这件事，在中共侵台规划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最近亦有不少传言，包括火箭军副司令吴国华自杀，司令李玉超和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居乾生都被调查，事件甚至可能涉及中共间谍气球风波等。中国流亡作家苏晓康19号发表博客文章，说习政权的神话开始破灭。苏晓康写道，习近平搞定党内和天下，登基称帝，在中共历史上没有先例，但是他却想不到他钟爱的外交部长会出事。那些要用来打台湾的火箭军、太空军的司令居然个个怯场，不敢打这一场关系到他历史定位的统一大战。习近平快速称帝，怎知跨台亦是快速的。苏晓康回顾说，中共在64后借助中国经济增长，让内外一起发财来维持第一个政权合法性，之后习近平将反腐作为政权的第二合法性，第二个颠覆了第一个，但是横掂都是中共合法，天下边有这样的道理？苏晓康说，习近平用反腐打开权力之路，实际就是将政权建基于恐惧之上，但当你只剩低恐惧的时候，如果高层无下明确指令，官员会因为怕而什么都不敢做，结果就是什么事都做不成了。苏晓康最后写道，最近接待两位中国的来客，第一位是老朋友，苏晓康问他国内的大势走向，他说了两种预测，一个是1年半之后天全部黑下来，另一个是半年之后，然后就是天下大乱，再往后就不知道了。不过苏晓康并没有讲明这位老朋友作出这种判断的具体根据，只是说无论体制内外都没有习近平的接班人，能够逼他落台的只能够是外力、战争或者大灾难，习近平的唯一手段是军队，但是人们都怀疑他控制军队的能力。在几日后，苏晓康接待了第二位来客，这位客人说国内形势已到极限，半年、一年之内会有大事。 南非总统府7月19号宣布，在协商后，俄罗斯同意由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代替总统普京出席下个月的金砖国家年度峰会。据德国之声报道，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的发言人马格温亚19号说，普京同意派拉夫罗夫代表出席峰会，这一决定是在拉马福萨最近几个月经过多次磋商之后作出的，最近一次磋商是在昨晚进行的。南非8月将在约翰尼斯堡主办今年的金砖峰会，普京亦受邀出席，不过由于国际刑事法庭已经对普京发出通缉逮捕令，而南非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有执行逮捕令的法律义务，因此南非政府陷入左右两难。据7月18号公布的一份法庭文件显示，拉马福萨总统表示不愿意逮捕普京，因为这样做等同向俄罗斯宣战。北京任命中共国安部原副部长董经纬接任驻港国安公署署长。自由亚洲电台7月20号报道说，分析认为董经纬工作重点会从调查反送中转为调查幕后反习近平的势力。自由亚洲报道说，董经纬原本是中共国安部副部长，外界一般以为由副部长级调任中央驻香港一个公署署长是降职，但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认为，这一次调派不单止不是降级，反而是中共中央对这个职位的重视。至于董经纬未来在香港的工作重点是否调查反送中人士的所谓幕后金主，或者是内外间谍，港澳问题专家时事评论员谭志强认为，在香港通过国安法前后，港府已经开始对支持反送中的金主进行搜捕，所以这一次董经纬要找的应该是习近平觉得在香港和大陆里面有联系的，对习本身权力地位不利的那批人。7月19号，韩国总统尹锡悦登上了停靠在釜山港的美军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肯塔基号，针对北韩核武和导弹威胁发出强烈警告。综合韩媒韩联社和联合新闻报道，肯塔基号在19号抵达韩国釜山，这个代表华盛顿以实际行动将韩国纳入核保护伞。肯塔基号战略核潜艇排水量18750吨，配备可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尹锡悦在登上肯塔基号前致辞时表示，他这次访问世界上最强大的战略资产之一，非常有意义，亦令人感到踏实和放心。尹锡悦又说，这个是继1981年罗伯特里号之后，美国战略核潜艇时隔42年再次停靠韩国，充分表明韩美双方通过定期出动美国战略资产加强延伸威慑执行力的坚定意志。他提到，两国将透过核资商小组以及定期部署战略资产，例如弹道导弹潜舰，有力并坚定回应北韩日益升高的核武与导弹威胁。尹锡悦明确警告说，如果北韩发起挑衅，将导致他的政权终结。印度北部连续暴雨导致严重洪灾，已经有超过150人不幸遇难，人数还是不断上升，就连世界遗产泰姬马哈林的外墙和花园亦被洪水淹没，这个是45年来首次发生这样的情况。据外媒报道，目前恒河支流亚穆纳河已经超过历史最高水位，超过205米的洪水基准线，洪水涌入泰姬马哈林的外墙和后花园，但幸运的是，这座17世纪著名古迹并未受到破坏。为阻挡洪水入侵，相关单位已经在周围堆放沙包，并确保排水系统通畅。据官方声明，即使洪水进入泰姬马哈林，主要陵墓绝对不会受损，因为设计时已经考虑到抵御洪水的问题。报道说，前来泰姬马哈林的游客没有因洪水却步，一位来自瑞士的20岁学生表示，看到水位上升很多，感觉很疯狂， 但仲系觉得呢一次亲眼目睹泰姬玛哈陵非常美妙。好啦，呢一节嘅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下次再会。